哎，这边有一个问题说，法师说法善用比喻，常用一句话来形容修行路，我到找到回家的路，这是一句非常贴切巧妙的话，可否请法师解释，是不是要先知道家在哪里？嘿嘿。哎，此娑婆世界无一时刻常恒不变，无有一众生不畏惧生死之苦。所以所谓家，是不是要看清楚此世间有无一处可以依止？这一切种种皆是我妄想心所造，唯有看清楚，才真能放下，才真回家啊。其实这个情形应该。我觉得这可能跟我过去也有一点关系的啊。我觉得这可能跟我为什么会出家，大概以前就有点原因了。那因为我之前是读理科的，我读理科的，后来我常讲的就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其实我的周边我的人际关系也都好，但就会觉得有一点。找不到根我常讲就是好像要找一个绝对，所谓绝对就是一个标准，那这个绝对可以是神，可以是上帝，可以什么都可以，但就是不要人云亦云，其实就是要一个可依的标准。我不知道，我从开始读高中以上开始就会有一种想法，那这个想法就会觉得说，好像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可依。我们不是宗教信仰了，我就觉得好像要一个标准。那这个也是让我开始会转到哲学去。那从到哲学，我认为哲学不一定帮我找到，所以我读了哲学，我也不认为我会一直在哲学里面。我说哲学如果不能帮我找到，我就不要了，我就不要了。不过后来当然我就从这个因缘又转到佛门来了，所以这中间虽然有一些变化，但本质其实中间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的，就是我在找一个答案。那这个答案就是我如果用这个例子，就是我的家，这个家不一定要我住哪里，就是有一个标准。那如果我们要讲就是真理好了，有一个这个真理。那你知道这里面这种过程会产生什么现象？就是说，你会有一种心情，这个世间虽然热闹，好像也很多值得你爱、可爱的东西，但你就是内心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。你在人很多的地方，你还是会喜欢品尝孤独，就是这种有一种自虐狂。就是好像再热闹，好像就不是，这是什么也不知道。所以说身心很难真正安稳了，就是外面就算再好再好，你也会觉得，照理讲，如果外面很好，你应该就会尽量靠近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会觉得，你会自己想要住远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住多个同学被吹动，中风的那一种的，去到好啊，几半点钟啊。其实租厝用租较近的，我听讲租较远的，当然租较远较俗啦。不过就是很奇怪，就是虽然你可以有很好的人际关系，可是你就会觉得好像又很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又觉得好像有点孤单，有点寂寞可是又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神经病这样，而且又有点这种说不上来的味道。那这个感觉是到我学佛才停掉了，到了学佛才。稳定下来，就是说，那这个情形就是人会一直不安。包括我们学佛也是，我也很用功，很用功，很用。我们假如说我们用功，但如果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时候，你还是会觉得好像在流浪。一时好像这个可以，可是好像不安稳呐。所有不管是事出世间法，你认为是佛法，可是好像总是还没真正安稳。所以人会有一种不安，就像那个禅宗，我心不安。那我们这个不安，这个不安的层次，不是像那个孟加环那种的，那个层次低了一点了 这个不安是好像人生找到一个终极归依处的那个不安了，好像这不是我家，那我家在哪里啊？就找，一直在找，所以我才讲说，处处是家，皆不住。处处是家，我就是说，那个是我表达我的心意，那个心就是，漂泊浮贫虽想定，何奈跟前水不直，紫金方到此处来，右转何方未可知，喜欢聚散万般事，荒了无常常相知。然后就是令得身留心不留，处处是家皆不住。就是我与其要住在一个地方，我干脆就不住了就这样才能找到家。因为我当初想要住一个家，我想要找到一个根源，结果我后来发觉，就是我到这边总是业力带着我东飘西飘，带飘西飘，那我很想希望有一个稳定的，可是就在稳定它也不 无常也不安，所以几番的这样一直找，发觉很多东西终究还是无常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就认得心流，我的身流，我身随它无常，但我心不流，所以按哪里都是家，按哪里都不住，这种家了。当知道说在寻求一个家的时候，本身这个就是一个已经，当你在寻求一个安住，它已经注定苦了啦。所以你知道，其实无能住者，那我住于此无住处，反而安稳了，是不是？你要一定要找一个安稳处，会安稳了，因为它诸法无常啊，诸行无常啊，从于无常处里面观一切法不可得，这才是你究竟的归依处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认定一个家。你想认定一个家，你就永远，你就会家，你这个家早晚会垮掉的。你要讲说无家处处家，那个家才是你的家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这里面不是刚才提到说你要见如来，这不是有一句话，如来其实就在我们不是念吗？如来常住法界故。你如果不从这边去担起来，你会得在很多世间法分彼此，你就回究竟，你还见不到那个常住法界。就是说你的家哪里？我的家在法界处，一切处。那所以法界处是什么？一切法即是实相不可得，那我的家亦不可得，啊，那样住这个家，这个家比较好玩。那我们在谈涅槃品的时候，我们快结束的时候，这边还有一个宝积经，有一句话，有一段话，大家念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大家知道一下啊。如果记得几句啊，就可以检索出来哈。那我说不给大家资料了哈。他说：“住无为者，因为我们前面不是有讲说有为无为嘛？涅槃是无为，那其实无为也不住哦。所以要讲真的是无为，真无为不是那个有为无为相对上。”住无为者，则与涅槃有所分别。住无为者，则与涅槃有所分别。涅槃分别，则诸行分别。就说你如果以涅槃住于无为，那变成就是对涅槃有所分别。那对涅槃只要有所分别，对诸行都有所分别。何以故？涅槃界中超过一切动念分别。涅槃界中超过一切动念分别呢，超过尚无无为，况有有为，连无为亦不可得，超越一切。所以这也是我当然一直跟大家提醒，就是说你试着如何将所谓一切法不可得这个观念，看能不能把它开展出啊。所以说不定有的人到最后化解，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得来全不会功夫，因为本来极尽，那为什么这样？是自己执。所以他俩行啊 在灯火阑珊处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找找找，到最后原来你自己的颠倒。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本来无护无托，现在问题是你如何担起这个法性，可以是让你三大阿僧祇劫修不来，也可以到他顿超实地。这道理合不合？经典说的。为什么？源头在本来即净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幸这样啊，在看自己怎么去用心揣摩了。你千万不要一开始认为自己不可悟，我觉得这个连这个想法都不要，你就是尽可能大胆的了解佛法，试着看看自己能不能在这里面，佛法到底这个意思在哪里？哎，去跟它相应哈。那接着又有说哈，此道能尽一切分别，就是佛法能尽一切分别，乃无啊无少有无为分别哈，乃至到的无少有无为分别，临有一切有为分别哈。就是我临也有一切有为分别，但我亦无为无所分别，因为我们临直有如虚名，不直空如借之虚啊。其实连无为都不可有，你如果你的无为尚可分别，你这个无为其实是个妄想。好，所以涅槃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哈。若与圣道有分别者，则不名为住于圣道。哼哼哼，你看啊，若与圣道有分别者，不名为住圣道。所以你看啊，有分别是无住，无住而住方名为住圣道，有住不是，有住就不是。他说你看啊，若与圣道有分别者，则不名为住于圣道，若断一切动念分别，则名住于圣道。断一切动念分别，啊，住无畏道，住安稳道，啊，安稳道，住安乐道。所以，这是根源。你看《宝积经》这样谈，所有经七十人化解，全部都会在这个地方。那你不知道掌握这个要领，这个修行的目标大概就是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相信啊，假如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道人愿意完全投入这样很精勤的修学，我相信龙天会上，哎呀，我不是讲说失业好久了，终于有事情可以做了，有人修了，有人开始按住，我想他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多龙天护法，沙婆世界最近出了一个在那里的，对吧？哎，因为真佛法在实践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是宝积经这么说了啊。其实就跟着我们讲说涅槃无为，那因为他这里面讲是要破有为，那其实这个有为我们这连无为都不可，因为一切动念分别。我现在要提的就是一切动念分别都，因为法性如是，所以我刚才也跟他讲，你不要讲说不分别，另强取一个不分别，其实是法性如是不可分别，所以以如是之见，如实知，如实见而不分别，不是另取一个叫不分别法，因为实际上能分别法，能分别的我看不到，所分别法亦不可得，这时候才知道无分别。好，我们刚才有提到，就是说你看啊，诸有所得皆喜，所以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讲我们如何来放松但不放逸，我们现在众生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休息，这也是我一直用另外一个面，就是跟大家讲说，你可以很精勤，你身体可以累，但千万你面对种种逆境有会苦，但注意你要试着让自己安歇，而这个安歇不是找一个安逸处，而是你应该给自己一种慈悲，关照一下你的心念，你不要一直不觉照的随着别人随着习性跳入了过去的分别，毫不保留的有就是有， 无就是无，你不要再做这种愚痴事，稍微听一下。你做这个事情，你有时候你会听，哎，没意义呢，那我为什么忙到现在啊？嘿嘿，这个就好，哎，光这一点就好。你稍微蹲着嘞，稍微停一下，冷静一观察，到底它的实质意义在哪里？这个就是相应说法。你如果从一个这样，你一直把它看成固定，你现在稍微停一下，从缘起角度去看，哎，它不是我想的这样呢，我怎么都没注意啊？我以为它这样，所以我瞎忙。现在一看，原来不是如此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样的要领。对，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，我必须要这样。结果我这样做的话，其实反而倒过来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背后有一个背后的佛法理由，但不是随着习性的，不是随着世间的。所以要有一种休息的能力。我讲到这个休息，停掉，啊，就是用这样的心情来啊。诸有所得皆悉，细论皆昧啊。那细论灭故，通达诸法实相，得安允道哈 安允道，叫安稳道。这个就是引下来，这个整个身心停下来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是佛法一个在所有地方，你不管你看《般若经》，大概都是往这边导引的，哎，往这边导引。所以因此，我觉得一生最大的福报就是掌握到法，而且能实际去用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因为你要能接，你要能听，而且要能懂，懂要能修，修还能安稳。如果这你重因缘和合嘞，难呐、啊，这是无上宝，哼，就是这个。所以你不然有时候拿个念珠，这样安安稳稳的念佛，虽然嘴巴也是念着佛，但心念是依着这个道理来。我先安住于佛号，以此佛号遍观一切世间法，实不可爱，实不可得。我就先安稳，然后到最后，如果能进一步的，连这个音声都能观其实相。那如果你现在还在一个程度，好，那你就我一生求生净土，但我在念佛的时候，我能观一切法刹那无常，没问题啊，逐步提升。好，从因缘品来分别推求诸法，有亦无，无亦无，有无亦无，分非有，非无亦无。你看啊，从因缘品开始，一路上，这叫分别推求。注意哦，我们会觉得就是说，这样修行有没有用？其实这样就够了。我们会觉得说，那你没有禅定，这经典没有说一定要禅定的、啊。那为什么有些人不行？那不行的时候，有的人的确不行，不行的我们就退而求其次。否则的话，如果要领导到了，我不是一直反复在提一个观念，就是说，其实并没有人障碍你，你会一直受其颠倒是你。所以，如果你透过推求能破此无明，本来你就是众生本来成佛啊。是不是？所以问题就是你解开那个从来不束缚而以为有束缚的苦恼。所以他那样恍惚推求，就是恍惚推求，其实你看这里就用这个语词啊，你对于既有的东西，你稍微冷静的，不要急着去把它荡除掉，也不要急着去执取它，你稍微推求它的本质意义是什么啊，不要急着给它定位，不要急着从缘起的角度去看，反复推求啊，好啊，这个都不可得，是名诸法实相。你看啊，从无无无无，到最后竟然讲这叫诸法实相，因为所有的法，你一任何世间一个法，都从缘起，但一旦缘起，皆无自性，这就是实相，就是它的真面目。那我要的就是这个真面目而已，也就是说你不用给我增减，因为我根本不需要你增减，你就看清楚， 你看清楚它，这个叫诸法实相啊。你不用增减，因为它本来就这样。那我们本来这样，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颠倒处执着而已有。那我现在让你知道说，你修行其实并没有给它增减，因为你只是看到它原来的相貌，叫诸法实相。无的就原来是无，缘起的让它缘起，无自性的回归它的无自性。所以你看，在禅宗里面讲叫无事道人。你看有机会，你看那个，寒山大师的开示，寒山大师讲话很直接的，很有趣哦。对，寒山大师这个很有趣，看寒山大师那个讲话很直接。这些大德啊、哦，我骂人，骂人也骂得非常精准，几乎都被骂到，哎，很好玩，他讲话很直接的。寒山大师的那个开示也看看，我最近在留意看到没、有趣哦，我觉得在他旁边骂起来，你会觉得被骂得很愉快，哎，那讲的话就是很彻底，很彻底，很直接，那很根源的，就是好像你会让你好像当头棒喝，哎，我觉得很有趣，大家有机会看看一下寒山大师，因为在禅宗里面，有时候像真的，好像有些部分就在玩弄语词，那绕的，觉得不实际、不踏实。但憨山大师的语词，他这个人很直，所以他你不容易看到他在戏弄文字。他那个很直爽的人，所以你会看到他讲话都是很直接，哎，而且很明确，你可以感觉到很明确这样。但道理也很精准，这样，所以你大家试试看，有机会看一下。你看到、是诸法实相，有没有像？它的诸法实相从哪里显？从我以诸法观察，有无亦有，亦无非有，无非无。其实这个四个相代表一切相都找不到可安立处，这叫做诸法实相啊，这个就是本来面貌啊。一名啊，一名如法。性啊，如法性实际涅槃啊，这个法性亦名如法性实际涅槃，就是实际涅槃。是故如来无时无处为人说涅槃定相，是故说诸有所得皆悉细论皆灭啊。所以佛有没有说法？没问题啊，你只要看清楚佛有没有说法。有啊，我说什么？我是三藏十二部啊，啊，讲很多，你有没有颠倒？没颠倒。所以你要说，你有佛有说法，谤佛；你说佛没说法，谤佛。怎么开口？怎么闭口？不可说，谤佛啊！不可说也谤佛，你不知道啊？坐在那里都在造生死业，绝不绝呀、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啊。是好，就是这一篇有意思吧。来，我们看中论观十二因缘品第二十六啊。问曰：如以摩诃眼说第一义，我今欲闻声闻法入第一义道啊，就是声闻法来入第一义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声闻法的第一跟摩诃眼的第一大圣的第一有没有差别？善巧而已，善巧问题。因为随个人，比如说我们因为佛在说声闻菩萨法，基本上都是由佛的智慧说的。那同样一个法我说出去，随个人执着不一样，所以就会产生在这里所谓的，就因为他有应机说法。但应机说法有的人能理解，就像天台讲的，藏通别言，藏教亦是缘，藏教也是缘啊、那你如果是比较钝根的原教，听一听听不懂啊，你听到最后，不但听原教也听到最后，你还有一个诸法实相好执，你还是指这个。所以这个缘人闻法，诸法皆缘， 圆顿根性的听是一切法也是圆顿的，他能看到这个东西的内真实内涵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从声闻法里面，这中间有哪些差异，你注意看哦，看你能不能抉择出来。其实声闻法能不能度一，因为本身注意，所有声闻法菩萨法是印基施设差别，所以有没有声闻跟菩萨法的差异，一定有。但有没有本质的声闻跟菩萨的差异，一定没有，因为一切法不可得，你怎么会有？所以你要留意说，在开眼佛法当中一定有，因为我们像包括我们现在面对不同根性说法层次不同，这不是不得已的众生根性你要说的，连你自己说法都分方便究竟，佛当然也会啊。可是诸法实相唯一实际，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大小差异，是吧？所以这两头要守得准啊。你看，众生持所护为后起三行，以起四行故啊，随行堕六趣，以诸行因缘是受六道身，以有四者故增长于名色，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路，情尘是和合而生于六处，因以六处故而生于三受，以因三受故而生于可爱，因爱有四取，因取故有哦，爱取有这个有、哦、下面那个有可以挂起来、哦、若取者不取则解脱无有、哦、从有而有生、哦、从生有老死，从老死故有有、啊、故有什么，接着念下去，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，如是等诸事皆从生而有。好，但以是因缘而极大苦因，这个很有意思哦。大家其实我后来发觉、哦、本身我们常念这个词，后来你稍微看一下，真的是苦因呢。哎，积极做会啊，分别会，就完，就完，五因分别清，方便跟你讲色受想行识。就完，而且所有苦就在这里，而且一直酝酿都没停啊，就随着自己的颠倒一直在他生生灭灭，就一团黑气一直跟着你走，这样一团 乌漆抹黑的、啊、走到哪里就乌漆抹黑的，还在那滚来滚去滚来滚去，这样看是象征的，其实摸都摸不到啊，这就五蕴带着里面一直翻滚啊。好，极大苦因，是为为生死诸行之根本，无明者所造，智者所不为，以世事灭故，世事则不生啊。只要这个因断了，那个果就跑不出来了啊。但是苦因聚，如是而真灭啊。你看啊，其实如果知道，我告诉你，你一生如果追求十二因缘也够了、啊、是不是？所以道理不就在这里吗？你就一直把它弄清楚，我就不会背的话，我不听，我就听十二因缘够了，我都在里面。那、啊、你如果发觉不懂啊，进一步以着十二因缘为基础去了解别的，回头再来了解十二因缘，为什么解不杂学？哎，有意思啊。好，那我们要现在看，众生痴所护啊，而后起三行。我们现在都有个陆续的一个，这个是声闻法。一个身，你们看啊、哦，我们看那个我念中观论书啊啊、哦，念给大家听一下。他讲说，因为这样比较清楚哈、哦。问，因为这个因为这个吉藏大师啊，他有引一些经文，我们要讲说声闻有没有破法，有没有法空，有没有法空是有。因为早就讲了，声闻有法空，但这个法空啊，集中在我空范围里面，所以它不可能的，它一定会有法空，它一定会有法空，所以不可能。我们在讲说声闻有我空，那菩萨有法空，菩萨也有我空啊。包括我们现在，我们一般的观一切法空的时候啊， 道理是一切法空，下手还是我空。但因为你知道是我法一切空，所以你原理一切以管理我空的时候，不是以只有我空，你即使是背后是一切法空，只是下手处是以我空。那声闻呢，它有法空，但它的重点集中在我空，它不能变观一切法空，所以就虽有法空但不能变观一切法空，所以说就停在涅槃处。因为有涅槃法跟生死法的法不同啊。我不是讲说如果我们知道世间性就是涅槃性，那就在世间里面啊。但他为什么急着了生死？因为他会认为生死跟涅槃是对立的法，这很明显他是有法执的。我说他不要，他就在生死里面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这是这个问题。那这样在这里面谈呢，就是说他这里谈了、啊、问若具名人法二空与大合意啊，就是说如果小圣也同时具足的明白人空法空的道理，那跟大圣有什么差异？答：小圣虽明二空，而多说生空、众生空，多说比较偏多说，少是法空比较少，不能遍观一切法空。他这问题在这里，所以才会在他的行里面产生这种问题啊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前后一致。所谓前后一致，就是说因为声闻法，因此就不能得十八不共法，他没办法得菩萨的殊胜法。因为他的根，他就是，所以说我说他搭在一块嘛，他必须要展现无限的无量的神通智慧，那必须从法空。所以菩萨在讲那个，在色大乘论在谈这个中戒啊，菩萨的戒跟菩萨的定跟菩萨的慧就不一样。菩萨的定所衍生的神通，那也是声闻不能做到的。那为什么？它也建立在法空啊。从建立到法空以后，它成就的功德也就不一样了。好，它是这样的。所以他讲说，少是法空，不明诸法本性空寂，不明诸法本性空，所以他必须透过什么？透过生灭种种生灭法，然后证明一个法不存在。透过诸法生灭啊，诸法生灭以证明一个我不存在。但你看，我们一路上我们有没有看诸法生灭？我们有没有谈诸法生灭？中论谈到的诸法本不生不灭，因为法也不可得。所以我们是说透过诸法生灭，所以我不可得。但大圣说诸法若能生灭，诸法本不生不灭。为什么能生灭？法无自性，法当体无生灭。所以这样就强调说不明诸法本性空寂。那讲这句话为什么引这句话？因为就是大圣法的本身重要的核心，就是本来寂静自性涅槃。也跟着我们今天谈到这样，涅槃就涅槃实际就是世间性，如来性就是世间性，世间无性，如来也无性，都是这个。而是啥？本来寂静。所以不管是在中观谈的这个道理，色大圣论于解的也谈这个道理，也谈这个道理。是，所以这个道理的意义完全就不一样。就是说我没有另外求，因为我的空就在眼前处，我是如何照见它，这样而已。好，所以说诸法本性空寂啊，上以具论啊，就是说他之前先讲的哈，是故为义，就是说不一样在这里。第一个，他不知道，他对身空比较了解，对法空部分而已。但他不能真正很清楚诸法本性空寂，所以其正大师在这里稍微把这个两者之间的差异把它点出来啊、哦。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的都是前后生灭关系啊，啊，众生痴所护为后起三行，以起四行故啊，随堕啊，那就随行而堕六趣。这个十二缘起有没有一法可得？没有。那我也安利的， 那我们众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愚痴所护，愚痴所护的时候，他起身口意三行。那这个行的时候，这个起颠倒，因为它这有分前后关系啊。这里把它分前后，其实如果从刹那缘起里面，就不是这么说了。啊，我们像无明完了，这个完，好像一个前后的机械性关系。其实佛法如果要把这样从一个无明生，然后让一个、这就不叫缘起了。这不叫缘起了，因为别的都是缘起，至少十二因缘每一支都是存在的。这你这样听懂吗？十二缘起每一支都一切都是十二缘起所生，那至不过一切减十二，因为这十二支都是有自心的，那就是，所以你在理解十二缘起，也要从缘起角度来看。所以当我们讲爱取有的时候，这个爱有没有一个叫爱的？那这个跟前面的颠倒合合才叫爱，有没有真爱者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就妄想而已。好，所以堕六趣，那有六趣好堕吗？没有啊，那六趣自己跑出来的。六趣就以我们颠倒里面生出来叫六趣啊，也没有说六趣要跑啊。所以我们画图一个人那跑到哪一道去？没有啦，自己因缘成熟就跑哪一道出来了，不来不去的就六道跑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说你下一辈子要去哪里，其实算一算大概就算出来了。你如果知道六道的根性，来看你平常的耗药，最容易衍生出来的习性，大概就知道你大概往哪一道，人家就知道啊。你看你那种种善法啊，种种恶法，你恶法起什么，善法起什么，是，那有的人呢、比如说我们修行，但也没有那种，我们讲的说那个零零碎碎，有时候也可能形成形，但不强。最强的就是不加造作就能衍生出来的习性，那个啊，见到众生苦，不加造作就哎呦，那个是了、啊。那你结果后来要慈悲啊，那个就不像。那个要很努力的那个不算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说啊，这个不行，这个错了啊，叫很忍耐，好的，勉强不要了，不然这样拍跨饼啊，这个就比较勉强。你看，哎呦，这个不行啊，甚至做起来都很自然，不会很怪的，那个就是比较自然显现的，那个串习力强啊，带着走的就是这个东西，要勉强照做的那个不是。那个有容易被干涉的，被插进来啊，所以你包括你在念佛念到最后，念到不加作意就念佛心很容易起来，这个是，而且很勉强啊，加油啊，打开足济啊，油啊，那砰砰叫啊，那嘣嘣嘣啊，到时候要开始要行那种的呀，你讲啊，油门一样踩到底，车才开始动那种的，那个很难，因为你到临终，你根本没办法踩那么多油啊。啊，人家帮你助念，没听，没在听，哎，其实很难听下去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不讲，我们试看看嘛。我讲常讲说，你这样睡觉，我们你念佛机放着哈、哦，念佛机，因为我现在助念很多都用念佛机嘛，你就念佛机听，然后完了早上起来，你问一下你念佛机听到几点，他说没有了。中间那一段都不知道，早上是听到打板起来，不是听念佛起来的，所以那助念哪里助念？空干咱俩两个助念，最终哎呀，大家你知我知的啦，所以念归念，那念个安心的、啊，至少觉得我睡前还有在念哦，那你就安稳睡，所以因为有安心，所以好睡，就一直睡了，就是这样，好，六趣以有事着故增长名色，这名色就这样，名色怎么样？我想事是心，对不对？名也是心啊，那心生心怎么是的？不是，我们这个是根源事，更根源的是依这个最潜在的一个事，这种执着，那这个执着会产生怎么样？像我们的执着要滋润了、啊，我们的我执是不是要继续滋润？ 所以我们这种颠倒心会另外生出能所来，有三系六处生出能所来，为了要借着那能所增长我的我执，因为我必须要透过很多东西让我这个我可以更加继续肯定嘛，所以我以这最根源的颠倒心这种分别心，然后再生出一个知末的我名跟事名跟色，然后就创造的色创造的心，然后在这里造作又生六处，都是自己编。那所以说即便是动物它有没有名色，有，很愚痴的动物照样有名色，它依它的名色依它的业力就起这样的一个很单纯的执着，这个执着它也没停，一直在喘息着。所以我们讲我，其实蛇它也讲我，蚯蚓也讲我，那老鼠也讲我，它不会讲的你那么美啦，不过它就是我一直我到底的，它没有停，它会用它的业势力用它的执着形成它那个我执，不断在滋润，也一直在走。所以名色，那名色增长故因而生六路啊，开始有接触，接触以后生触，那一触里面生三受啊，苦乐不会苦乐受，会不苦不乐受。那因这样，它是这样是顺着因果这样弹下来。其实真正的因缘的时候，就变怎么样？合在一块了。有名色生处处，你看你要生名色增长生六处，那六处增加六路有的有六路，是不是增加我们的颠倒心？倒过来也是如此啊。有生死有无明，有爱有无明，所以说因为爱是我们爱取有，是不是比较粗的烦恼？其实爱本身就是无明相串起的嘛，所以其他执着在你现前起爱的时候，都背后都支持着，包括我们现出根身，你看有没有离开心之色？没有啊，这个色也不过就是色事啊，是色之事哦，是为了让你能远的那个眼根诸法能用的颠倒现出以后，满足你其他的根事作用的了。所以明本身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妄想在支撑的？所以我们的色本身呢，也是我们的社会一直串习不停，都是烦恼一直在跟他支持着，一直在转啊。那有三受，那生以可爱，因爱有四取啊，有种种的欲取啊，种种的取啊啊。啊，这个取就业要染着了吗？因取故有就是业。那这个有是在哪里？因为有没有讲说这个有，我们的这个有就已经形成一股业力了，存在着的。这个存在也是不是 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倒也不是一定有什么存在，就是我们这种应该来讲说本来没有这个颠倒，那这个颠倒一旦生出来以后，跟他所有颠倒的不断串习啊生灭啊，就一直隐藏在，就是我们之前造的业，我常讲叫之前造的业现在在哪里？你之前造的业造完了吗？造完它就串在哪里？串在你的身心里面啊，这个身心在你刹那生灭的时候它就带着，在哪里？你九眼结造的业现在在哪里？就在里面，就在里面。那透在你的眼耳鼻舌身意，那么满了，抽也抽不出来在哪里，还要带着。到哪时候？到因缘成熟，就这样。看到什么都没有，其实它透在哪里？造的业不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哪一角落，就合在这个生命里面。啊，就他的业不但未来要报，而且报是不是一定怎么报也要看你现在怎么转。他有的业不但是影响到你我们经常讲说我现在造业三年报，其实真正的报是早就开始报了，早就在报，因为他的作用力就在了，因为他合在你身心上啊，只是你所谓的报是那个，比如说 我称，我到最后我杀人到被杀，那被杀这个是异所果报了，但从称开始，这个称习就在熏染你的心了。所以当你曾经杀过人，你因为杀人会被抓，那是一个报，从你杀人开始以后，嗔心业越强，所以这周边你又造了很多嗔业，其实都影响了，报都一直出来，影响力一直在。那你所谓杀人那个是在三年后报，但其实当你杀人的时候，那个心已经融在你的身心里面，嗔习啊一直在生了，那个本来不嗔，越来越嗔，越来越嗔，这就是报啊，养成了等流，等流的嗔习就一直出来，所以它早就在现前了，因为发挥作用，它早就发挥作用了。啊，你所谓的报呢，可能要看因缘。那因为现在嗔习已经融在你的身心里面了，所以那会融在哪里？包括你的色法里面有嗔气氛呐、啊，嗯，长相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嗔啊，忍辱啊，那长得就差异很多，啊、哦，那嗔的人，我当然身体比较不好啊，但融在里面的、啊。你说我心里撑跟我身体，而且你的身体就离不开你的心呢、啊。所以你在这最好的保养品是什么？般若，般若是最好的保养品，嗯，是吧？美容养颜，嗯，是最好的东西。好，那啦，有若取，若取则不取，则解脱无有啊。如果你不执着，那叫解脱无有。从有而有生，从生有老死，它一个一个来。所以生是什么？你不要以那个生老死，其实当我们在看这一起生命的时候，我们生下来叫生，其实就是说当你有开始造作的时候，它开始因缘成熟，具足，每个具足就叫生，一旦因缘散了叫老死了，它不一定用生命来论那一段叫生老死，就是因缘合就生，合就生，生了就作用，作用了以后一直去延续着。因为当我们在生的时候，这个因缘聚散，它转灭的时候，另外形成另外一个因缘转掉啊，就像那个一根啊，哎，无间灭意，前面的意一灭，成为下一个意的根，其实方便说的啦，叫一根。那包括我们生生灭生，即使转为另外一个。不是私有法，只是众生颠倒，互相仰仗，令生颠倒，然后就有生生死死，生生死死，随时都在串流的，随时都在串流啊！从生有老死，从老死故有忧悲诸苦恼。你看，你要知道，生老病死到出国都放不下。《涅槃经》应该是《涅槃经》说。生老病死出国没办法，但他强调一个观念，常做思维的可以，哎，出国人世间人放不下，但常做善法思维的人，那个思维力很强的可以远离。经典这么说，所以我们要真正远离这个不容易。你看到出国，他就讲到出国都不行，不然因为欲界烦恼还有，所以一个人面对生老病死这个苦很难以超越。但他就讲说，因为他最主要是在强调思维功德，所以你常做这个思维的时候，即便你没有正果，你也很容易跨过去。好，因此我们就算没正果，如果常念佛的人能跨，因为常做正思维，心安住正念，所以面对生死无妨恐。如果没有，你想要靠你那几分的功夫想要面对生死，不行，不容易，其实不容易。所以我在讲说，还提早找个方法安住，要么以法空义里面安住，要么令生净土往生，总是爱有一步起来了，我临时也慌张了，哎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有空躺着思考一下自己死的样子，很有意思。真的，因为我其实这也是我常想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不是之前就讲说，因为我知道有些法师身体不好啦，或是有时候好好的，我们看运动家也是啊， 那一下睡个觉就没起来了，睡个觉就没起来了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很那个，说不定一下就走了啊。所以说今晚的躺下去是你最后用功的机会，就是你躺下去到你睡着这一段是你今生最后用功的机会，所以你能不珍惜吗？哎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啊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
请起立。李谢法师问讯：向上礼佛三问讯，一问讯。